弟兄姊妹早，高兴我们又能够来到神的殿里一起敬拜他。看到我们每次敬拜经常会受到这个条件的挑战，但是在看到同工们能够这么快，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setup 非常的顺利，弟兄姊妹非常各尽其职，非常的喜乐平安，真是看到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那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一系列的教导。那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了和平，在之前我们谈到了仁爱喜乐。在谈到和平的时候，我们知道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考了关于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第一呢，就是我们真的是一个不平安的世界。其实这个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周围，无论是政局，无论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各样的挑战，让我们不平安。另外我们知道主是赐平安的主，主是赐平安的主，我们要靠主得平安。那耶和华说，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叫降灾祸的意念。而且耶稣也不止一次的说，他所说的这一切话是为了留下平安给我们。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叫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和旧约里面耶和华给他子民的应许是非常一致的，非常一致的。因为在这样的世代里面，当我们来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前面当我们来看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其实当我们看的时候，每一次这样的说法都是什么？神是爱，神他所教导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喜乐充足。然后神是降平安的神，赐平安的意念，所以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一切都是来自于神。今天我们来思考下面一个，就是忍耐，下面一个就是忍耐。在这个地方呢，当我们来看圣灵的九个果子的时候，大家有不少团体都刚在学这个 David Paulson 的圣经概览，对吧？当这周刚好周末的时候是蒙恩团体在学加拉太书，那在加拉太书里面呢， David Paulson 跟很多的这些解经家啊，这些牧者，他们对这个九个果子的这个属性稍微做了一些这个概括，就发现仁爱、喜乐、和平呢，他们把它归类于与神的这个和谐上，英文叫 harmony。harmony 的意思就是说，那种虽然不一样，但是那种很美妙的啊，一出来的那种形容音乐啊，对吧？最典型的不同的乐器出来的音很美。仁爱、喜乐、和平是直接和神的，从这个圣经的教导也是一样，他们都直接来自于神。爱是神，喜乐来自于神，然后和平来自于神。那忍耐、恩慈、良善呢，他说是与人的和谐。当我们来考虑忍耐，我们谈忍耐的对象是什么呢？往往是周围的人，最直接的一个这样的感受是人，对吧？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说有什么让我们不能忍耐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谁？周围的有一些人，对吧？然后呢，良善啊，恩慈和良善呢，忍耐如果是从负面的角度来对人的这种攻击的话，那恩慈和良善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从比较正面的角度跟人怎么样交往，是恩慈的。那恩慈的这个词表现的更是什么？更是像社会啊，或者说大范围的。那良善呢，往往是比较个人化的，所以是人与人的。而信实、温柔、节制是内在，是与自己的一个和谐。那 David Paulson 呢是这么来分的，很多的人也是这么看的。那有他的这个 这样的话分类一下，大家在理解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来把握这九个果子的基本上来针对的这些方面。当我们来思想忍耐的时候，大家稍微想一下，我们谈到忍耐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什么时候我们会说定义成忍耐？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忍耐？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忍耐？如果我们不忍耐会怎么样？那有一些这个刘志雄在他也有一篇倒是关于这个忍耐的，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他总结的蛮好的。他从几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英文的方面哈，第一个就是什么，不轻易发怒。大家知道，如果这个人很容易发怒的话，我们就很立刻就会觉得怎么样，这个人不能忍耐，这是我们很直接的一个感受，是吧？ Slow to anger。 雅各书里面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实际上就是忍耐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跟忍耐连在一起的，大家还能想到什么？忍耐给人的感觉，其实除了说我们在这个行动上的这个被激怒啊这些，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受苦，对吧？你忍耐的话不是一件好令人舒服的事情。所以忍耐在英文其他地方，包括在这个圣灵的果子这翻译都是什么 long suffering， 长时间的受苦，长时间的受苦。在以弗所书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个地方的忍耐用的是什么？ long suffering， 就是长时间的忍耐，然后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当很多的有这种情感存在的时候，有这种谈到忍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觉得怎么样？要受苦的，不是一件好容易的事情，忍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 long suffering， 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忍耐是什么？一些忍耐英文叫 endure， 就是往往是对环境谈的更多一点，就是忍耐到底不管你遭遇什么，它的这个层面跟我们对前面的这个，它包不包括 long suffering？ 包括。因为什么？因为要不这些环境有不舒服的时候，有挑战的时候，我们就要忍受。你比如说牙疼，对吧？你突然牙疼了，你怎么办？你只能忍着，忍着舒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有的人还真的就生气了，对不对？啊，气脾气，为什么？很多的这都连在一起。对吧？很多的时候联系，让实际上大家要知道，这个忍耐啊，它实际上当你仔细描述的、仔细思考的时候，它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不为环境所变化，不管是人、环境、我们的遭遇，让我们能够保持住。这个保持的状态是什么？保持的状态。Be still， 安静，对吧？或者说保持原来，不，你看不出来。如果别人不那个的话，你不是轻易让人看出来。所以有这个 endure 的这个，还有一个最常用的忍耐的是什么？耐心 ，patience， 耐心。那这个地方耐心呢，就是在罗马书这个地方用到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大家知道，当这个是，你看他在这个地方用的是 patience， 耐心的时候，你知道耐心跟什么东西相关呢？耐心是跟这个往往是有一个期盼， 一个果实，什么都说你需要耐心，种花你需要耐心，种菜需要耐心，对吧？有拔苗助长就是一个典型的不耐心的一个，不能忍耐，他需要得到这个果实，所以他跟生命的成长建造有关系。所以当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些有一些这样的思考的时候，我们再来继续的来看看思考这个忍耐。我们也是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忍耐是一个成熟的标志，忍耐是一个成熟的标志。第二个呢，忍耐是神的本性。当我们说我们是圣灵的果子里面有忍耐的时候，这个是离不开神的。圣灵的果子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很多的是出自神，然后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影响作为。另外呢，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有忍耐的人，做一个有忍耐的人。首先当我们来看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个忍耐实际上是一个状态。因为忍耐这个词其实很有意思啊，他说你这个果子是忍耐，我们通常想是忍耐总要有个对象，可是他把这个对象拿掉了，你就是个忍耐。有这么说的吗？马宁是忍耐，你很难这样想。但实际上这个里面要给我们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忍耐的状态，一个忍耐的状态。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成熟有关系的，因为它是一个什么，我们讲到果子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志，成了果子以后基本上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要么被吃掉。被吃掉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果子令人享受，果子令人享受，是个好东西。另外一个什么？另外这个果子就开始作为子种子再生再产生。所以这个果实是一个有生命的，另外它是又是有这个目的的，是可以被享受的。是享受的，没有一个描述这个，当我们看那个想这个果子都是漂亮，对吧？哎，很奇怪，这个树长到最后那个果子啊，它就是漂亮。你要把那个把任何果子你把它拿过来看一看，切开来看里面那个结构就更好，就更漂亮。那当我们来思考，这都是一些美丽的描述，非常美好，忍耐。那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一系列谈到忍耐所给我们经历，或者说来思考忍耐的方方面面的时候，不轻易发怒，长久受苦，能够忍受环境，能够有耐心。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品格，是在一个非常成熟的生命里面。年轻人容易怎么样？容易发怒，对吧？年轻人血气旺，很容易发怒，受不了刺激，受不了刺激，受不了这个很难耐住，所以这个是难。年老人年长的人怎么样？年长的人很多的就不那么容易发怒，是不是变得怎么样温和。长久受苦，什么样的人能够，当我们谈到长久受苦 long suffering 的时候，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词让我想到的通常都是母亲的形象，通常都是母亲的一个心为孩子们操心呢、啊、然后他没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他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也有不同的母亲，有的母亲就容易发怒，不能够长期受苦，你就会跟那个能够忍受的母亲相比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生命的成熟和不成熟。另外一个是能够忍受，能够忍受，我们带孩子的都知道，孩子的忍受能力跟我们大人的忍受能力是差别是多大，差别是多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耐心。这个耐心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来看到这些， 当我们来谈到有耐心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能够有耐心？是一个有意向的人，是一个有远大目光的人，是一个对钱、对所有的事情把握非常充分，他能够看到所经历的各种的挑战，各种的挑战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忍耐。所以这个品格是一个成熟的生命的表现。而且大家知道，在哥林多前书这块，爱是恒久忍耐，第一个那个爱你知道用的是什么词？恒久忍耐 suffers long， 这个是那个 King James 他的那个用的是古，算是古英语吧，suffers long， 长久忍耐。然后到后面是什么？ endures， 凡事忍耐。大家知道没有一个生命比有着这样一个深厚的爱更成熟的了。所以这个爱无论是从圣灵的这个角度，还是从属灵的恩赐，它都是什么？既是一个果实，又是一个起点。因为他说你所有的恩赐都有，你如果没有爱的话，你这些恩赐都是白搭，你这些恩赐都是白搭。所以这个爱是这么重要。而爱里面的什么？恒久忍耐，恒久忍耐。那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当我们来思考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忍耐是多么的重要，而且是爱里面的第一个。大家想一想看，在这样一个这种爱对爱的这个忍耐，实际上是我们往往从人的角度想象不到的。因为当我们谈一个爱的时候，如果我不喜欢，不让我高兴的话，我爱他什么？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不喜欢的，你不会去爱的，对不对？可是在这个地方，神在这地方所谈到的爱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这个爱里面，爱的这个所有的定义里面，大家你看看有多少个什么都是不不不不不。很奇怪吧，他怎么定义爱？他说定义你是不做这个是爱，你不做那个是爱，你不做这个是爱。反过来看，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其实在神的眼里面都不是爱。你比如说我现在看着你，我爱不爱你，你怎么知道？我可以说我很爱你，因为我很容忍你，就是这样的。你会想一想，真正的爱那真的是长期的为你受苦，你不爱的话你也不会受苦，你也不会去忍耐。大家想一想，那个让你最难受的，其实王说不叫什么相爱相杀是吧，其实有这方面的成分。你越爱你越在乎，你就越让你闹心。所以这个爱恒久忍耐，然后后面的他又怎么样？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把爱跟人的关系扩大到了什么？一切事物。因为环境也会让我们受不了，我们也会抱怨环境，我们也会抱怨环境。而且在里面所讲到的后面什么？你看讲到忍耐的时候，他就会讲什么？恩赐。忍耐是一个负面的，就是对这些攻击性的，但是恩赐是什么？是一个主动的，要付出的。可以说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鼓励。你不要做什么，如果忍耐是负面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当我们来看到这个恩赐的时候，良善的时候，就是对人的另外一些态度，主动的要有那种友好，那种关怀。所以我们知道忍耐是一个很重要的成熟，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成熟的标志，成熟的标志。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实际上忍耐是因为什么？因为是神的本性，因为是神的本性。怎么讲？神创造天地，大家知道有的时候圣经里面经常讲神呼风唤雨，神让日头起来就起来，下雨就下雨，打雷就打雷，下雪就下雪。但是怎么样？ 但是人是最不听话的。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生养在库房。神所有的作为，一切自然都是听神的，结果只有人怎么样？人是悖逆，只有人是悖逆。从他造的第一个人开始，就背离了神，就背离了神。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里面从开始到最后，整个记载的就是人怎么样的悖逆神，悖逆神，不把他当作神。但是圣经里面怎么描述神？他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以色列人在山下等摩西去领律法下来，结果就等不了多久，就要去见金牛犊。神当然很生气，但是在后来，神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去要把他们都灭掉。这时候，他宣告，我不轻易发怒。可是从旧约从开始到最后，都是以色列人如何的背逆神，神不断的挽回，只要这个以色列人稍微的回转一点，神就大大的赐怜悯和祝福给他们。可是他们就不断的，一直到新约其实也是一样，直到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际上神的忍耐表现在一个什么地方？表现出了一个他的全能。罗马书说，他说倘若神要显示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什么样的人有那样的能力？大家想一想看，当我们来谈到这个忍耐的时候，大家想什么样的人能忍耐？忍耐其实和人的能力是绝对的是反映出来。什么时候我们叫做什么？当我们不能忍耐的时候，我们叫什么？有个词儿叫来描述叫什么？崩溃，对吧？崩溃了。你怎么样才能不崩溃？你有能力。谁崩溃的早，你就能够看出来谁，两方在那觉得时候，对吧？谁忍耐的多，还有这样的比赛，对不对？专门忍。有的人吃辣椒啊，有的人什么东西吃到忍，谁在最后能够忍到底？但是这个忍耐是跟这个能力有关系的。神的这个忍耐，因为什么？神他可以控制，我要忍耐我就忍，不忍耐我就忍。所以当他说可以忍耐的时候，他是一个忍耐，这个圣灵的果子，你有这个果子，你是个忍耐的人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你可以对付什么事情。而这个是跟人的能力是，就是跟这个人的能力是相当相当的有关系的。所以他说这个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巨城。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大家想一想看，什么样是勇士？我们都觉得很勇敢，很有能力的人，很有作为的人，我们称他为勇士。他说你不轻易发怒，你比这个还厉害。所以有的人看起来很强大很强健，或者说很有血性，但其实你会发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或者很能干，但你会发现他如果里面很脆弱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这个没有办法，你不知道怎么去评价他。你看那个武功里面，这个武侠小无论什么，那个功夫最大的都是谁啊？都啥都不干的人，师傅，对吧？然后人怎么打他也不说话，怎么都不那个，这种就厉害，是吧？这个忍耐，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把握自己的怒气，其实比干别的都难，比干别的事情都难。有的人可以劈柴，对吧？有的人可以干这个干那个，但是你发现他就是很容易生气， 这个你得回去考虑一下，因为我们的忍耐程度实际上是跟人的这个能耐是相当关系的。当我们在来追求一个，有的人是追求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做任何一个，做一个人吧，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是吧，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追寻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是要很清楚什么样才算是真正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当我们有一个全面的这样的时候，我们那个能力才有意义。否则的话，只会做什么实际上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只会做什么不会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这就是神向我们，那耶稣呢，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在这个世上简直是充满了忍耐，因为他从开始走出，开始传道，开始被走到人的视野里面的时候，就被人鄙视。等他的事工起来以后，变得强健的时候，就被人攻击。到最后的时候，就被人杀掉。然而耶稣怎么说啊？我要忍耐到你们几时呢？我要忍耐到你们几时呢？大家看好，彼得他所描述的这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在这个地方谈到的就是说，神什么时候来，主为什么还不来，还有什么好等的。他说什么？他说这不是为了单言，乃是为了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之所以不来，之所以要在这里等待，在彼得后书这给了一个原因，就是说很多的人还不信主，只是说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但凡能够有机会让人信归向神的，他都会努力。然后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并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主为什么要忍耐？因为爱我们。所以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这个爱。忍耐，那个怎么说，爱是长久忍耐。当主耶稣这么来做的时候，当神向我们表示他的心意，主为什么不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宽容我们，是因为让人人都能够悔改，让人人都能够悔改。彼得在描述主耶稣到他所经历的时候，他说：“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手，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主耶稣并没有犯罪，但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被骂不还口，因为忍耐。当他描述主耶稣给我们的他的实际的生活给我们的忍耐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出被骂不还口，我们在做的几个可以做得到。这是神啊，他还没有犯错的。我们要是犯了错，都不愿意别人来指指点点，对吧？这反映了什么？第一个，就像从前面来的，反映我们的能力，我们就那点能耐。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差别，也看到我们的光景。其实我们 要有这样的爱，要有这样的成熟，要有这样的忍耐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圣灵的果子我现在要一个一个的讲？因为我自己在领受的时候，我就发现过去这么一下读下来就读下来了，其实我们的领受经常没有那么深，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当我读到神耶稣说我讲这些话就是为了让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的时候，我心里哇充满了感动。这也是一样的忍耐，你看到没有？忍耐，当我们来仔细体会这个忍耐，耶稣的忍耐和我们的忍耐，我们自己虽然说忍耐我们差得远了。随便举个例子，被骂不还口，然后怎么样，当保罗来看，保罗来谈他自己的时候，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恤，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大家要仔细体会这一点，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是怎么显出来的。怎么显出来的？所以这不得不又回到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我们如果看不到自己的罪的话，我们是看不到耶稣基督的忍耐。我们要是看不到我们自己不配的话，我们是已经死了的话，在灵里面的是死了，我们是看不到耶稣基督神对我们的忍耐。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到教会来，或者说信主也好，在教会服侍也好，我们总觉得是在怎么样，是在为别人好，为别人好处，或者是给谁面子啊？我来了，你看我今天又来吃饭了，你看你来，我又来服侍了。这个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深深的体会到福音这个概念。为什么保罗总是要回到福音？他说我传的就是福音，因为福音里面我们就那么简单的，我们很难把这个概念跟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那就是第一个，就是罪。保罗怎么说？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保罗自己都生罪魁了，我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怎么称自己。可是他说什么？是为了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神忍耐我们，若按我们的本相来对我们的话，我们自己来按我们的本相来对我们自己都受不了。如果我们自己是个法官，然后把自己另外一个人把自己的我们的所思所想放在旁边，你来看看这个人，你会发现受不了。可是耶稣基督神爱我们，比我们自己爱我们都高都深的，我们体会不到，我们体会不到。这个保罗真的是，我喜欢保罗，真的是他的话哇，你知道吗？他对自己的定位，然后他的从头到底的生命的一致，他对问题看的之所以深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体会他的这每一句话。当他说我是罪魁的时候，我们要看，他都说我们是罪魁，我是谁？当我们认为我们是罪魁的时候，我们活的是什么感觉啊？感恩呐，因为我们活了，我们是个罪魁还活着呢。我们一切的苦毒都不会有了，因为看别人都是恩典，别人对我们笑一下我们都觉得很好，因为我们不配。所以这个实际上让保罗，你知道他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你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因为他看真实的看到自己，除非他说的是假的，除非他这一辈活的都是假的，不是这样。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忍耐。当我们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神的忍耐是什么样子。而且他说怎么样，当基督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忍耐是为了给什么？信他得永生的人，后来的人做榜样。其实你要当我们看到很多的什么叫做见证，很多的见证就是这个人他怎么能是基督徒，这个人神怎么会说要救他， 从我们人的眼光里面，我们都不会觉得能够忍耐的。但是神他不管。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要经常来提醒自己，因为我们太喜欢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那事啊。所以经常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属灵的，这个人是不属灵的，这个人配神的爱，这个人不配神的爱。但是保罗说，你看看，我是逼迫耶稣基督的人，可是他都这样来恩待我，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待，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待。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忍耐的人。怎么做一个有忍耐？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有忍耐的人？其实很想，对不对？很想。为什么？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就这么教导我们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唯有这个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它里面很有意思啊，不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变冷淡了。我一直想讲这个信息。因为什么？他说很多的人的爱心，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变淡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不法的人增多，让这些本来有爱心的人变得冷淡了呢？为什么？我们最近在学这个，在灵修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三书里面就讲到什么？他讲了两个人，一个人是款待这些传道人的，另外一个人是要喜欢做头还要去害别人的。然后他就说，你们要效法什么？你们要效法这些美善的事情，不要效法那些恶毒的人。可是你看，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开始变冷淡了，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坚持不住，我们坚持不住。从换句话说，我们其实挺喜欢效法那些不法的事情。我们经常会说，你别人给一个好建议的时候，你怎么不做呢？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跟江总，我们经常现在江同学拿我的跟他讲的这个来跟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切磋。啊，这就很，你知道吧？就其实说，啊，经常会是，你怎么不做呢？但是呢，这个其实要知道，这个是我们有见到。如果我们对方的这个好的建议都能够提升的话，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结果，别人也会尊重你。就怕什么以坏得坏，对吧？你不洗碗，你凭什么不洗碗？你不洗碗，为什么？你怎么不洗呢？对吧？就是这样，这是可能我们家里面天天都是这种情感的这些问题的。你骂我，你凭什么我骂你，就骂来了，你凭什么骂我，就我也骂你，就这样，就大家就比坏特别容易，而且觉得有合理。因为什么？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伤害我，我也伤害你。其实不是神所要的，但是什么？神要我们怎么样忍耐到底。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是需要忍耐的。成为一个基督徒，选择了信仰神以后，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怎么样？另外这个保罗又说，你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我们需要学习基督的忍耐，需要学习。而且这个忍耐还挺有意思，它不是什么，不是因这个受犯罪，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这个保罗看起来还不行，彼得谈起来的时候，他说这个还，你要怎么样？你要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因行善受苦还要能忍耐，不光是受苦，你还得保持住。忍耐的这个词啊，其实大家想想看，忍耐这个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不被影响，你再咋地，它不反应。所以他这个忍耐啊，你就会发现，当我们来看这个要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在行善的时候受苦不动怒，还愿意能够长久忍耐，还要有耐心，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是很难的。 所以怎么样能够首先就能够来做到一个能够这个比较能够存在忍耐的，大家觉得应该怎么样？唯有福音呢，唯有神呢，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忍耐是一个大智慧。当我们认识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大家可以看到，上一次我也写到，就是在我们看这个世界应该怎么看，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这就是我们的事实，不是很美好，但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很多东西。他说这个万事，大家如果觉得不是太过分了的话，其实可以想想看，真的是很多的万事。人到最后，我们大家想想看，我们的生命经历里面有多少事情，当我们曾经的那么的热爱狂热的去追求的时候，能够坚持多久，能够坚持多久，其实很多的都因爱生恨的很多，因爱生恨的很多，到最后就变得厌烦。夫妻之间的厌烦，就很多的人就是很直白，对吧？天下对天下经常是这种。还有的就是厌烦孩子，太烦了，这个孩子要是能够送出去半天一天就轻松啊，就是很实际的，对吧？本来都是好的事情。很多的我们追求的东西，其实到最后都导致厌烦，包括金钱也是一样。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钱多了是不是烧手啊？很烦的，我要是没有多好啊。还有一个财产也是一样，公司也是一样，很多的人做公司，我喜欢当老板，当完以后这不是那么回事，这麻烦呢，还不如去给人打工。凡事其实人不能说尽，有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事情我认为很好，可是别人都不那么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清晰的看见，你才能够好好的在这些事情中间把握，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颠覆。因为我们会发现前五年我们的生命投入的这些事情、事业、情感，过五年以后全部都是翻的，让我们觉得白干。我们曾经爱的人，我们曾经这个爱的事业，曾经喜欢的这些爱好，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这些，而且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遇到一些人的时候，首先就知道要有这个概念，可能他以后会令你厌烦。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满腔热血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怎么可能会厌烦的这么好？你要稍微年长一点的，他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把情感投入到什么地方去，无论是事情也好还是人也好，年轻的人就不一样。所以年轻的人所谓有冲力啊，爆发力啊，因为他就有那种，你要都让老年人年长的人去的话，他就很啊，就那么回事。所以另外一个呢，神也是这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不稀罕，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罕；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一个是约翰说的，一个是彼得说的，保罗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感到奇怪，什么东西让我们不能忍受？什么叫做这个忍耐？忍耐实际上就是什么？不被周围的变化，或者说这些事情影响。怎么样不被这些变化？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都很有把握，都知道要发生什么的话，我们才不会有太大的反应的。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暴跳如雷，让我们感觉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些事情发生跟我们所期待的不一样。这种不期待的事情发生，或者是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是最令我们难以保持安静，难以保持不反应。所以在这个世上的事情，还有这个做基督徒以后所要面对的这些试炼、仇恨，我们要知道是什么， 我们心里要有，不要觉得是奇怪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觉得是奇怪的。换而言之，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世界观，一个人生观，一个世界观，一个人生观。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期待的时候，你再来思考我们周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就不会怎么样，不会经常会被就跟着震得一愣一愣一愣的，今天发生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明天发生啊怎么会这样，不需要，你就会很平稳，很平稳。而这些事情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大家要知道里面有几点很重要。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们带来忍耐，大家觉得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如果有人问你什么东西能让我们忍耐，圣经怎么说的？第一是什么？信心。第一是信心。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探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是一个经过了试验的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对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里面有这个确据，我们相信它会发生。而这个相信的很多的事情是怎么样，是可以来被试验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现在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应该发生，应该相信，然后看看明天发生没发生，这样的话你就会有经验，对吧？可是我们怎么样有这个信心呢？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来检验这些真理。我们对什么有信心呢？对神有信心，我们要检验这些真理。你比如说圣经怎么讲，当你柔和谦卑的时候神就祝福你，你柔和谦卑试试看，你立刻就得祝福。这种就是很实际的一个经验。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找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经常找跟我们都不搭嘎的，或者说神根本，你根本没有了解神的心意的那种信心。很多的信心是我们逼着神要做什么事情，都我们自己想的。我对神有信心，我从二楼掉下来没事，你试试看，那个不叫信心。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信心实际上是神非常清楚的给我们讲了很多的东西。谦卑柔和，柔和，对不对？你要追求良善的事情，你不要轻易发怒，这都是神的教导。你试试看，你接下来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你会发现这个信心呢，你比如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一切需要都告诉神，对吧？你试试看，你就会得到这些平安，那出人意料的平安。你这样做了以后你就有信心了，有信心以后他说什么，这个经验，有信心的经验，有试验的信心就给你带来忍耐。因为你的生命，你可以，什么叫信心？信心是对未来的事情，我们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当我们有了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盼望。如果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的话，我们其实是不知道要干什么，有时怎么谈忍耐呢？我们很多的忍耐，所以忍辱负重，对吧？约王构建也是忍耐，他到最后怎么样，就是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个盼望。我们养孩子也是这样的，这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我们总有一个盼望他能够长到什么样子。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很难忍耐，怎么样，很难忍耐这些过程。因为看到小孩很多的时候调皮或者不听话，我们总是觉得怎么样，这是暂时的，你一定是跟长远。所以我们的忍耐是一个要在一个很长久的一个很宽广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第一个是要有信心，第二个是要有忍耐，第三个真正成就我们忍耐的生命是在哪里啊？ 是在患难中。保罗怎么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什么？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患难中的忍耐实际上也是怎么样？也是来试验这个信心的一个过程，都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分不开，一个小循环。你在患难中你忍受一下，哎，你看到了神的信心，原来是如此之信实，然后你就有盼望，然后你就更能忍耐，更能忍耐，你就更能够产生盼望。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把这个忍耐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因为他把这个患难直接跟忍耐，人的品格连在一起。这也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受苦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人成熟的过程。无论是彼得啊，这个每个人都这么讲，雅各对不对？你当看到他们在谈到这个苦难，都是苦难有好处，苦难有好处。所以这样的一个看见，圣经里面直接讲，我们在哪里学忍耐，就是在苦难中。离开了圣经，其实世界也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他们会把这个有的时候当做什么，当做是一个就是使命完成一下，人的成长怎么样能够让人变得有能力，你大家考虑那个军队的训练就知道了，对吧？训练就是让你就是忍，你站岗你站在不动。所以这个忍耐另外一个很重要，它是跟顺服相关的。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什么事情让神喜悦？顺服神的话。什么事情能够带给这个永生？你遵循神的顺服。一个人不能忍耐，一个人就没有办法顺服。一个人不能顺服，他怎么能够有属灵的生命那样的成长？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然后呢，真的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万事互相效力。当我们来看到这一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苦难患难跟我们生忍耐，所以当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神要我们做什么。即使是好事，我们怎么样享受，对吧？你有吃有喝的时候你就好好的享受，然后他说怎么样，你患难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你要思考。传道书里面就这么讲，你一切顺畅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吃喝，但是呢，你如果要是患难的时候你就思考。他总要让我们成长，他总要让我们成长。其实这个过程，忍耐的过程是一个，当我们谈忍耐，它既是一个成熟的过程，它是一个果子，它又是一个过程，它又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会带来一个什么，一个成熟的果子。雅各书这地方描述的很美，他说：“兄弟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能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能忍耐的人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他首先描述的是一个这个农夫这种感觉，对吧？农夫的没有比农夫，大家有那种感觉，你种一个东西你想看结果的时候那种期待的心情，对吧？看了，但是你又没办法，你得等，是吧？这个等，你不光是等它正常的有什么风风雨雨的，你也没办法，你还是要等。但是等到最后会有什么呀？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有的人等不及的话就没办法。所以这个忍耐实际上对于我们生命的建造，大家也知道，无论我们学习什么东西的这个积累的过程，有很多的人你看都是开始的时候有热情，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不多。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能够坚持能够忍耐能够怎么样经历那个苦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忍耐是其中一部分，我们就要好好的思考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最烦的是什么？最烦的就是这些让我们不开心的麻烦我们的这些事情。你要积极的去忍耐，积极的去忍耐，不是消极的面对，不是消极的面对。神必会祝福我们，神必会祝福我们。你看他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